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16年1月14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 1.2 万亿美元贸易顺差举世皆惊，代价是工人降薪啊。第二个是中泰高铁工地严重事故百人伤亡。第三个是英伟达 AI 芯片中共斗争思维。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14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财新网报道，中泰高铁在建工地1月14号发生起重机倒塌事故，那么起重机砸中了正在运行的泰国第21次特别快车特快客运列车，那么事故造成32人死亡，66人受伤。那么事发地点位于泰国的赫勒府啊，这个地点位于曼谷东北方向，大概是220公里。那么列车上总共有乘客和铁路工作人员195人，那么乘客大部分是学生以及上班的白领。那么客运列车总共有三节车厢，起重机砸中了第二节车厢的中部，那么车厢扭曲变形起火，同时车厢脱轨。那么由于这个列车是密闭的空调车厢，所以它的电动门窗在事故发生之后没办法开启，车厢内的乘客逃生非常困难，现场的救援人员只能用大型的切割设备来营救被困的乘客。那么中泰高铁是一带一路在东南亚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设项目。那么中泰高铁是分两期，现在建设的是第一期。第一期工程在2017年12月动工，它是连接曼谷到科勒省啊。那么科勒省总长是250公里，总投资是384亿人民币，泰国自行投资新建。那么之前是预计是在2021年完工，但是现在要延迟到2027年。那么中泰高铁的第二期工程是从科勒延伸到老挝的首都万象啊。那么全线贯通之后，可以通过中老铁路连接到中国的昆明啊，形成从曼谷到昆明的铁路大通道。那么就在中泰高铁的建设当中，这个泰国负责土建工程，那么使用泰国的原材料设备，那么中方参与设计监理，负责轨道工程，负责这个电气设备啊，还有就是动车的采购。那么发生事故的铁路标段，它是由意大利泰国发展公共有限公司承建。那么这家意大利泰国发展有限公司和中国中铁当年联合承建了泰国的国家审计署大楼的建设项目。那么去年的三月，1000公里外的缅甸发生地震啊，那么这个国家审计署大楼工地震塌了啊，那么事故造成95人死亡。那么审计署大楼是缅甸地震当中曼谷唯一倒塌的正在建设的建筑物啊。那么泰国检方是去年八月起诉了这家公司，意大利泰国发展公司的总裁，还有中铁十局泰国分公司的负责人，指控他们在项目当中存在专业疏忽、违法违规的以及文件造假。这一次这家意大利泰国发展公司又出事儿了，而且这次还又死了30多个人。泰国政府说要严肃追责，这家公司是泰国的仇家吗？第二，路透社报道，中国海关通知报关代理，英伟达 H200 人工智能芯片不能进入中国。报道说，中国官员1月13号就昨天召集中国的科技公司开会啊，明确指示非必要不得购买 H200 芯片， 而且这官员用词非常严厉啊，相当于告诉你们禁令啊。那么美国政府是1月13号正式批准 H200 芯片有条件的在中国销售啊，条件包括芯片出口到中国之前要有第三方实验室审查这个芯片的技术性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英伟达销往中国的芯片数量不得超过美国客户采购量的 50%， 而且英伟达要优先保证美国市场的供应啊。那么中国客户必须展示这个安保措施，承诺不得用于军事用途。那么中国科技公司已经向英伟达订购超过200万个这个 H200 芯片，每个芯片$27，算一下多少钱，很多钱啊。那么美国政府头天宣布批准出口，中国政府第二天当天就召集会议不让你们买啊，毫不手软啊，那种毫不手软的反击，非常典型的红卫兵斗争思维，针锋相对，绝不妥协啊。大家知道中国经济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吗？就是习近平的这种红卫兵的斗争思维啊，倒霉的当然是企业啊。大家知道只要企业倒霉了，所有人都会跟着倒霉啊。这是第二、第三。证券时报报道，宝能集团董事长这个姚振华啊，这个野蛮人姚振华1月14号通过这个宝能的微信公众号发表视频，他啊这个出境啊，这个实名举报，实名举报谁呢？实名举报常熟市市委常委陈国栋、常熟市经开区管委会和常熟市中级法院啊。那么姚振华指控上述三方串通操纵这个智观汽车2.7亿的执行案，把第三方机构评估价值80亿美元、80亿人民币的核心资产低估到15亿啊，而且这个资产会在1月15号上午10点启动司法拍卖。那么起拍价是8.6亿啊，他说那是80亿，起拍价是8.6亿啊。姚振华说2018年到2025年年底，宝能累计向观致汽车投入了大概260亿，包括股权收购、研发、设备、运营资金等等啊。他说这个观致汽车 2.7 亿执行案件当中，相关方存在违法成立清算工作组、超额查封执行标的等违规操作啊。那么姚振华说多次跟这个相关部门沟通不果，所以只能采取实名举报。他呼吁司法机关叫停拍卖啊，那么推进这个破产重整。那么这种拍卖已经在京东司法拍卖平台上上线，起拍价是 8.6 亿啊。那么一旦这个拍卖落锤啊，成交，那么宝能对观致汽车的投资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啊。所以呢，数据显示姚振华旗下的宝能集团、聚振华、宝能控股三家核心平台累计啊，这三家他自己的三家公司已经被累计被执行的金额已经达到1000亿啊，超过1000亿。姚振华实际上他自己已经不行了啊，他拖欠员工工资，我们曾经看过有员工追打他，那视频都有啊。第三、第四，澎湃新闻报道，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月14号对携程集团立案调查，说他涉嫌这个垄断啊，实施垄断啊。调查消息这公布之后，携程在资本市场受到冲击，携程股价港股啊尾盘跳水，跌了6.49%啊，收市报569.5亿港元每股啊。那么每股盘前携程股价一度跌超过15%啊。 那么携程集团当天回应说，已经接到了市场监管总局的通知。那么目前公司各项业务正在正常运行。数据显示，携程在中国旅游市场占据主导地位，2025年市场份额达到 70%， 超过了美团、飞猪、抖音等平台。去年12月，云南省旅游民宿行业协会发起了针对在线旅游平台反垄断维权工作，指责携程利用市场支配地位对云南民宿行业实行二选一的霸王条款，以及单方面随意调涨佣金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那么基本上去年携程因为多次违规经营被地方监管部门约谈。那么中国政府今年以来推动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政策，那么整治这个民生行业内的这个内卷式竞争。那么这次携程被立案调查就是抓个最大的呗。当然携程之前跟柬埔寨合作推广柬埔寨的旅游业被中国网民集体卸载，这件事情影响非常的大。这是第四、第五。界面新闻报道，国家疾控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去年狂犬病并发数244例，死亡是233例，两项数据都创下2020年以来的新高。那么数据再次证明中国国产狂犬病疫苗有问题。2018年中国爆发了长春长生疫苗丑闻。长春长生生物制药在生产狂犬病疫苗过程中使用过期的原料，把25万只有问题的疫苗销到中国山东的疾控中心，意味着有可能很多人是接种了这些有问题的疫苗，这假疫苗，其实就是假疫苗。狂犬病疫苗造假相当于杀人，因为狂犬病致死率是100%。那么基本上中国95%的这个人类狂犬病都是因为狗引起，那么另外还有5%啊，95%是狗引起，5%是猫引起。一旦被动物咬伤或者是抓伤，应该怎么做？应该第一个用肥皂水清水彻底的清洗伤口，至少清洗15分钟，然后尽快的接种狂犬病疫苗。那么为了避免国产狂犬病疫苗，尽量选择进口疫苗。这是第四、第五，这是第五、第六。日本最大的商业电视联盟 JNN 1月11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达到 78.1%， 上升了 2.3 个百分点。自民党的支持率 29.7%， 国民党是 6.3%， 立宪民主党是 5%。 那么 40% 的人表示没有支持的政党 40%。 那么这次是调查是1月10号到11号。那么 JNN 的民调被认为是日本最权威的政治风向标。 JNN 强调，为了确保民调的代表性，这次调查没有采用容易产生误差的网络问卷，而是采用了随机拨号的电话访问。那么这种方式能够更加精准地捕捉高龄人群和不同族群的意见。那么分析认为，高市早苗超高的支持率给他解散众议会的动力。共同社报道说，高市早苗1月14号正式告知自民党高层，他会在国会1月23号召开之后尽快的解散众议院。那么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1月14号表示，要确保自民党至少获得过半议席才算是胜利。那么目前自民党有199个议席，要想达到过半，就是233的过半，就要再增加多少？34个议席。第七，共同社报道，日本出入 出入国在留管理局1月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这个新年假期就元旦假期，从12月26号到1月4号关西机场前往中国的人数55000人，同比下跌 48%， 成田机场前往中国的人数是59000人，下跌 20%， 成田机场前往中国的人数是52000人。成田那怎么两个成田啊，两个机场啊，羽田机场啊，羽田机场是52000人，下跌 10.2%。 那么航空业人士认为，前往中国的人数减少的原因是中日关系恶化，中方削减航班啊。新年假期是日本人出境旅行的高峰期，虽然前往中国的日本人减少，但是日本人整体出游的人数是增加了的。日本旅行社 JTB 的数据显示，那么2025年年末到2026年年初，日本出国旅行的人数达到100万，同比上升 32%， 暴涨，日本出国游暴涨，但是就是不去中国。第七、第八，韩联社报道，韩国产业研究院1月14号发布的报告指出，32.4% 的在中国的韩国企业预计未来五年会撤出、转移或者缩小在中国的业务规模，32.4%，就将近三分之一啊。那么其中9.7%的韩国企业将会撤出中国市场，1.8%的企业将会迁到其他地区，迁移的目的地以东南亚为主啊，占59%，返回韩国占17%啊。那么有20.9%的韩国企业将会缩小在中国的业务规模，撤出转移业务的原因包括中国的营商环境日趋恶化，市场竞争加剧，生产成本上升等等。另外 41.3% 的在中国的韩国企业预计这个去年的销售额会下降，那么比上一年下降 5.3%、那么这次调查是去年8月到11月进行，访问了455家在中国的韩国企业。这里面通常会有什么？这通常会有幸存者偏差，因为他访问的都是在中国的企业，而且是在中国访问。那通常他们通常决定不是他们决定的，是在母公司决定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通常他们倾向于留在中国，所以你可以理解这种访问的结果实际上发生会比他大啊，结果大啊。这是第八、第九。路透社报道，人权行动者新闻通讯社1月14号表示，伊朗反政府抗议活动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2571人，包括147名政府安全人员，另外有超过16700人被捕。非政府组织网络区块非政府组织叫网络区块1月14号表示，伊朗的网络仍然处于离线状态，仍然是断网。伊朗在全国范围内断网已经超过了132个小时，目前伊朗基本上和外界隔绝，反政府抗议活动的消息在推特上几乎绝迹，只有少量的消息传出。德黑兰一名眼科医生表示，他们医院收治超过了400名伤员，枪伤主要集中在抗议者的头部和眼睛。人权组织说，这是伊朗当局在2022年的抗议活动中用来对付抗议者的策略，安全部队故意向这个抗议者的头部和眼睛射击，主要是为了恐吓民众啊。消息人士说，德黑兰的安全部队已经把目标对准最近在反政府抗议活动中遇难者的家属，安全部队实施了带有恐吓性质的突袭，开枪辱骂洗劫啊。那么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月14号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直接沟通已经停止，如果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将会打击美军在周边国家的军事基地。 美联社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由于区域紧张局势升高，美国正在采取预防措施，从中东主要军事基地撤离部分人员。驻卡塔尔的一个美军基地的人员已经接到通知撤离。分析指出，美军人员的撤离意味着军事打击吗？我觉得不是。如果军事打击的话就不会撤离，撤离通常就是不打击才撤离，理解吗？我不相信他要打击啊。为什么？怎么说呢？第一个，你看委内瑞拉马杜罗虽然被抓，但是马杜罗政府完整的保存到现在，马杜罗政府并没有倒台啊，委内瑞拉的局面并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啊。川普总统他的取向，他的行为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这是第九、第十，《洛杉矶时报》报道，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特工1月9号在加州的城县圣安娜市向抗议者卢姆勒近距离的发射橡胶弹，导致卢姆勒左眼永久失明啊。卢姆勒当天和几百名这个示威者在圣安娜的联邦大楼外抗议美国移民执法局枪杀了37岁的美国公民古德。那么随着夜幕降临，联邦执法人员全副武装出现啊。视频显示，几名执法者向抗议者缓步接近，并且发射胡椒弹和橡胶子弹啊。那么一名手持扩音器的抗议者被近距离的击中面部，然后倒地。抗议者和家属表示，卢姆勒没有参与暴力行为的情况下遭到近距离的射击，受伤后被拖进了联邦大楼里，执法人员并没有立刻呼叫救护车。卢姆勒做了6个小时的手术，医生从他的眼部和面部取出了塑料、玻璃和金属碎片，还有一片金属碎片距离颈动脉只有几毫米，取不出来。卢姆勒只有21岁，还是一名学生，他的左眼将永久失明啊。11，证券时报报道，财政部税务总局住建部1月14号联合发布公告，从今年1月1号开始到2027年12月31号，出售自住房并且在出售一年之内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出售住房的个人所得税退税优惠啊。怎么退税法呢？如果你买的房子比你原来的房子贵，就全退啊，所有所得个人所得税全退。如果呢买的房子比原来的房子金额低，按照比例退啊。那么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这项政策其实是从2022年10月份开始推出啊，已经连续2次延长。那么通过这个措施呢来促进这个房屋买卖啊，刺激交易啊，让市场更活跃，就这意图啊。12，中央电视台的常客，国防大学的教授李立，最近突然清空了他的微博账号里的所有的帖子啊。那有分析说，李立清空微博的帖子，因为他当时预测美军不会向委内瑞拉动手，但是事实正好和他预测相反。李立说，美国不会向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动手，因为委内瑞拉有中国的防空系统，并且暗示马杜罗背后有中共靠这个撑腰啊。那么李立的说法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也是解放军高层的一个判断，只是借李立的嘴说出来，结果美军的以行动啊，狠狠地打了这个李立的脸啊。那么当然顺便也打了解放军跟中共高层的脸。那有网友说，李立的预测啊，在历次啊重大军事事件当中，李立的预测已经错误率达到100%啊，只要他说东你就判断是西，他说正你判断是反 就对了，就非常准确啊。事实上中央电视台那几个我这里没列出名字，那应该把这几个名字列出来一下啊。这个工作做得不到位啊。在所有的军事行动当中他们都是错的，没有一次对的啊。13法广报道，法国国家经济统计所统计研究所1月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法国出生人口是645000人，死亡人口是651000人，那么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多6000，也就是说法国在二战之后第一次出现了人口下降啊，不要负增长就是下降啊。那么法国去年的总和生育率是 1.56 啊，那么24年是 1.61 啊， 1.61 跌到 1.56 啊，那么维持世代更替，人口维持人口不变是 2.1 啊，这是一战以来的最低值。报告还显示，截止今年的1月1号，法国的人口6910万，同比增长了 0.25%。法国人口的增长原因是移民人数增加，法国65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22%， 属于超老龄化社会啊。那么除了法国，韩国、日本、意大利、德国都是超老龄化社会，那么中国和美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那么别人是有钱了再老，中国是未富先老啊。14福克斯新闻1月14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将会暂停办理75个国家所有签证啊。那么这些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阿富汗、巴西、伊朗、伊拉克、埃及、尼日利亚、泰国、也门啊。这个暂停签证从1月21号开始生效，而且会无限期的延续，直到另行通知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格特指出，政府将利用长期授权啊，将利用长期授权对认定有可能依赖美国公共福利的签证申请人予以拒签啊。通常美国的签证政策不需要出来解释的啊，他出特地跑出来讲，我们是拒签那些依赖美国公共福利的签证人，这说给谁听的？说给玛嘎听的啊！我每次都要告诉大家啊，他的这个用意是啥？因为川普政府他的所有公共政策基本上都是说给玛嘎听的啊。为什么？选情不佳啊，选情不佳，要多做工作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 1.2 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举世皆惊，代价是工人降薪。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海关总署1月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去年的贸易顺差达到了历史性的 1.19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0%。仅仅是去年的12月贸易顺差就达到了1140亿美元，这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三高单月顺差数据。那么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三个月单月的顺差数据分别是1月、6月、12月啊，你看一年当中就有三个月是历史最高的顺差数据啊。那么另外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下跌 20%， 进口下跌 14.6%、啊。纽约时报指出，川普总统试图利用关税遏制中国的制造业，但是中国企业借东南亚等国向美国发货啊，那么规避美国的关税。报道指出，推高中国贸易顺差的原因是进口疲软，而人民币汇率走弱也成为顺差扩大的推动力，同时也推高了进口成本。那么目前中国的贸易顺差已经超过了中国整个经济产出的1/10。 那么这种失衡的格局会导致其他国家工厂倒闭啊，这个工人失业啊。那么我整理了这个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啊，去年全年中国的外贸进出口额 45.47 万亿人民币啊， 45.47 万亿人民币增长 3.8%， 出口27万亿增长 6.1%， 进口18.5万亿增长 0.5%， 外贸顺差按人民币计啊是 8.5 万亿人民币啊，同比增长 21.4%，这个人民币计价比美元计价的涨幅更大 21.4%、啊、非常的壮观、啊、那么对于贸易顺差的暴涨，财经作者陈道田在他的文章《劳动回归的中国经济》中指出，是工人的工资降薪形成的出口竞争力。文章指出，对于创纪录的贸易顺差的解释有另外一个路径，就是中国国内的剩余储蓄扩大了，或者说内需变得更加不足了、啊、但是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贸易顺差的扩大需要让中国商品在国际上有更低的相对价格、啊、比如原来是十个光伏组件能够换一个苹果手机，现在可能要用十一个来换一个苹果手机。文章说，去年中国的通胀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也显示，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在去年贬值了 4%， 总体实际汇率贬值 4%。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业品的出口上，实际汇率贬值幅度就更大，也就是说实际上中国出口商品的降价水平比汇率水平要更低啊，就是说也就是说中国的价格超出了汇率贬值的幅度啊。所以从海关出口的价格数据来看，中国很多商品品类的价格下降很明显啊。作者指出，去年的四五月份，也就是中美贸易战最激烈的时候，作者和几位实业界的朋友交谈啊，这他们都说中国制造商没办法降价，为什么？因为毛利已经压到了极限啊。作者说，他说我提出了一个可能，就是工资下降，那么中国商品就有可能降价，因为在失业和降低工资之间，大部分工人会接受降低工资，所以中国的出口商品还是会降价。那么到现在呢，有了大半年的数据，作者认为上述的分析成了现实，因为从媒体的报道来看，中国制造业的工人工资应该是降低了，这才让中国的出口价格降得更低啊。从工资下降到出口价格下降到实际汇率贬值，最终实现贸易顺差扩大，这个链条解释了中国出口暴涨 20% 的原因啊。文章指出，这个链条之所以被普遍的忽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劳动力在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当中被严重的忽略了。文章强调，对于劳动力市场，网约车、外卖、快递是非常好，这些行业都是个非常好的观察视角。从这些行业来看，今年中国的工资和就业的情况不乐观，这也意味着中国的物价难以走出通缩。那么中国的通缩已经持续了三年，随着时间的延长，通缩预期会逐渐的固化，这也为后来的货币政策带来更多的挑战啊。作者指出，今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可能会继续增长，主要的原因是工资下降，物价下降带来的什么呢？带来的实际汇率贬值。所以中国的出口今年仍然会增长，这是内需不足的反应，顺差越大内需越差， 所以要非常关注这一点啊。那所以呢，而且他认为创纪录的贸易顺差会引发更多的贸易摩擦，特别是欧盟跟东南亚国家，这是今年最值得关注的一个宏观风险。那么海关总署当天公布的数据当中有一个数据非常关键，就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了 23.6万亿人民币，占中国整体外贸总额的 51.9%， 就将近52%、贸易顺差也超过了一半、那么中国对东盟、拉美、非洲的贸易额分别是 7.6万、3.93万、2.5万、那么中国在2019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2019年是增长 10.8%， 当年的贸易总额是 9.2 万亿，占比，占整个的对外贸易的占比不到 30%， 2019年，6年下来，涨了多少？涨了 1.5 倍，相当于 2.5 倍，就是涨了 1.5 倍，占比超过了一半，这种高速增长异乎常理啊，异乎常理，这是怎么做到的？降价前面讲了啊，降价是一个方面，但是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之前分析的，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有两个突出的现象啊。第一个现象就转口到美国啊，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这都是包括柬埔寨，包括这些东南亚国家都有这个功能，就是转口到美国，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特点啊。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买单出口，买单出口就是数据造假，数据造假的目的就是骗地方政府的奖金跟补贴啊。为什么会呢？因为地方政府为了推动外贸的增长，这是他的政绩啊，所以呢制定了出口奖励政策，按照出口额给予现金补贴，有奖金还有补贴，补贴是主体，奖金是一次性的啊。补贴是什么呢？怎么个补贴法？出口一美元，每出口一美元补贴 0.03 元人民币啊。那么西南某省有个案件正在审理，这个案件怎么回事呢？讲的是涉案人员注册了100多家空壳公司，虚构出口业绩啊，虚构出口业绩，然后呢就骗这个外贸奖励跟这个补贴啊，多少呢？骗了多少呢？2亿。如果你算一下，2亿人民币的奖金跟补贴，按照一美元补贴 0.03 元人民币计算，这个案件虚构的出口业绩达到多少？67亿美元。也就是467亿人民币，一个案件，一个案件，这些虚构出口的业绩也是中国 1.19 万亿，也就 1.2 万亿贸易顺差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客观的分析，中国去年的贸易顺差增长 20% 的原因和后果，我们可以看到几点。第一个，中国 1.2 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举世震惊，因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达到过这样的高度啊。那代价是什么？代价其实是中国工人的降薪啊。中国工人降薪意味着什么？中国工人降薪意味着中国的内需更加薄弱，对吧？我挣了钱，我本来一个月工资3000块，我现在变成1800，变成2000块，我消费就自然就减少，这是第一个。也就是说，顺差越多，顺差越高，内需越差，这第一个。第二个，虚构的业绩不可持续，那这个因素会在今年的出口的数据上反映出来。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有12000亿的贸易顺差，但是中国本地经济这么差原因的，这就是原因啊，这原因。 华尔街日报今天在他的中国洞察的栏目报道了一本新书啊，这本书名叫商业争霸冒号美国能够动用全球经济指挥棒封锁中国啊。那么这本书呢是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有两位啊，一个叫斯蒂芬布鲁克斯，一个叫班瓦格尔啊。布鲁克斯呢是达特茅斯学院的教授啊，瓦格尔是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的博士啊。那么这本书在序言里说，说多年来围绕着中国一直有一个辩论啊，而且是个非常极端的辩论，一个要么就认为中国是一个12英尺高的经济巨人，注定要超过西方，要么就认为中国是一个濒临崩溃的子龙啊。但是他们的研究认为，评判中国到底是子龙还是经济巨人，大家都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比如说回报啊。作者认为，如果用企业利润来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实力，那么中美之间的差距是非常的大啊。那么作者对中国经济规模这个也提出了质疑，他作者的研究发现，在全球市场当中存在的力量不对称啊，传统的 GDP 和传统的贸易数据，它衡量产品最终在哪里组装，但它不反映谁拥有产品的设计和核心技术啊，谁挣了多少钱它不管，它只管你在哪里组装哪里生产啊。以 iPhone 为例，它在中国组装包装，但是它是美国产品，加州设计，为苹果公司带来了非常大的利润。这点很重要，因为利润不仅仅是钱，它反映了影响力，它意味着有一家公司它拥有难以复制的东西，没有人把它踢出市场。中国擅长组装，但是中国很难以掌握真正的创造财富不可或缺的技术。所以呢，如果你用企业利润来衡量经济实力，那中美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啊。布鲁克斯跟瓦格尔研究的结果是，美国的公司创造了全球高科技 55% 的利润，他得到了 55% 的利润，全世界中国得到多少？ 6% 的利润啊。他举例就阿斯麦尔的光刻机， EUV 的光刻机，荷兰公司，这家荷兰公司只有 15% 的零部件在荷兰做， 85% 来自他的盟友，包括美国。事实上中国引进了大量的中间件，加工再出口，如果没有西方的技术，中国能制造的东西不多啊。所以而且布鲁克斯跟瓦格尔对中国经济的规模提出质疑啊。他的结论是什么？他的结论就是，中国官方的 GDP 高估了1/3，高估当然是一种中性的表达，实际就是虚报，虚报1/3啊。虚报的动机有两个，第一个是政治动机，一个是过度投资。当然他重复了，这领导人为了政绩啦，操纵数据啊，然后中央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不必要的投资等等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就不用说了啊。问题是，他怎么样去衡量中国经济被高估了呢？哎，我们之前看到过，就是用什么呢？灯光，夜间灯光的集中度来推测经济的实际的情况。卫星图像测试就是拍地球的这个夜间，它的灯光的集中度。这个我们之前也有一家欧洲的学者也用这种方式来分析。因为分析很多，因为你数据造假我不知道，那我啥都不管，我就管灯光，用它来分析。他们通过这个分析得出的结论，中国的 GDP 只有美国的一半，而不是官方数据的2/3啊。那么去年美国的 GDP 是 29.2 万亿， 29.2万亿美元。那如果是一半，就是14.6万亿美元。啊，14.6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是102亿人民币。哎，这个结论跟我之前的判断非常吻合。我之前一直认为中国的 GDP 就是100万亿上下。啊，他的结论是102万亿，非常接近。啊，那中国官方的数据是去年是134万亿。啊，也就是说他估算的数据比这个官方数据少 25%， 降不到 30%。啊，另外在中美之间，作者认为美国要是中断和中国的贸易往来，美国付出的代价是中国付出代价的 70%， 中国代价更大。而且但是一旦美国和他的盟友联合行动，啊，那美国给中国停止贸易往来造成的伤害会增加5到7倍，中国的5到7倍，就是美国是1，中国是5到7。如果美国封锁中国的海所有的海上贸易，那么中国受到的伤害将是美国的11倍。啊，所以作者是这么认为，你看做标题就知道，他认为美中关系的未来会是一种混乱的外科手术式的脱钩，他认为最终会发生这件事情。啊，为什么？因为美国拥有科技优势，而且美国的盟友比较多，优势比较大。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观点：中共内部，中国内部经济惨成这样，顺差年年攀升，都达到了10000亿啊，还顺便创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顺差。中共真的是把人都当蠢蛋啊，同时也不在意别人知道他说谎。由中国内卷化、通缩导致工人降薪，于是进口减少。中共又补贴出口，形成了人类史上最大的顺差。观点，我的判断是中国制造向海外转移过程中，整个供应链体系还没完全转移完成，顺差有一部分是上游供应商的出口和国内产能过剩造成的出口倾销。情况，出国前因为出差频繁，结果被大数据精准杀猪，每次用我的名字订酒店，价格都比同事订的贵，我还是携程的 VIP， 当时就觉得这是一家毫无底线的企业，应该让这家流氓企业跌到底。我觉得那次卸载，这个卸载还卸的不够，卸载的不够。观点，联合国又在装死，这么多人被杀害，各国都在看戏嗑瓜子儿。所以当你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绝望。为啥？你看这些有钱人、有权人啊，在高位的人都在说什么？都在说漂亮话，有没有人伸手？没有。所以呢，你还相信他们说的那些鬼话吗？我是不相信啊。我经常讲伪善啊，伪善，你在这个时候就能充分的看到伪善，一个是伪善，一个是真流氓啊，两个都在啊，两个都在表演啊。观点，中共不把中国人当人，总是以中国梦、盛世万家灯火、民族大义来给中国人民画大饼，玩弄中国人民的尊严和人格。提问，2025年个人所得税增长 10%， 这意味着什么？是收入增长吗？是全球征税，全球征税带来的。啊，就是去年是大规模的全球征税。啊，就是那些炒股票的啊，主要是美股、港股，主要是这两个领域啊。观点，中共不是不怕谎言被拆穿， 他们的谎言是说给蠢蛋听的，只要继续有蠢蛋相信，他们就会继续说下去，不是因为智商的问题。相信他们的谎言，大部分人都跟智商没关系，大部分人是处于一个被封闭的信息茧房当中，他们没有更多的信息来源，他们只能选择相信啊。你可以不相信，但是你相信啥呢？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个问题。所以实际上中共营造一个封闭的信息环境，为什么他要搞防火墙？为什么禁止其他的媒体进入中国市场？原因就在这里啊，他就可以欺骗你。这些人是被蒙蔽的，跟智商没有关系。就像当年我们经常讲，就像当年这个1949年留下的那些学者、科学家、文人、大学问家，他们留下来是基于什么？基于认知的问题，对共产党不认识、不了解，共产党一直在骗大家，欺世盗名就给骗了呗啊，跟他们的智商没有关系。那显然是中国的精英啊，中国的精英都被骗，那是什么？提问：我两年前千辛万苦才把小家庭带到澳洲工作生活，结婚十年，老婆也来了澳洲开始工作。之前我都是一个人赚钱养家，他不仅不体谅我的辛苦，还不懂得我的付出，生活邋遢，对孩子也不上心，每天最多的就是刷手机，圣诞节期间还在抖音上和一个主播暧昧。我想离婚，两个孩子我也想自己带，我感觉他带不好孩子，过两年可以拿澳洲 PR， 可他为了 PR 也不肯和我离婚，请我该怎么办？我的天哪，你该怎么办？我不知道你该怎么办。有两点你可以做，至少有两点可以做。第一点，离婚这件事情啊，你是不是想好了啊？这个很重要啊，你是一时的义愤，还是你真的觉得你要做一个这样的决定？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义愤和你的理性的决定，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你自己要分辨清楚。所以你可以冷静一段时间再来做决定，或者再回来看这件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真的要离婚，那你跟他好好说啊，好好说。中国人离婚不容易啊，中国离婚不容易，就中国人离婚基本上要扒一层皮啊，因为中国人把离婚当做一个近乎生死的事件，所以这件事情不容易。在中国人的家庭当中，离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啊，足够的心理准备。以前就不用说了，我们就说现在都不容易，所以你最好是要，把自己的心意搞清楚啊，搞明白，再来做安排。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离婚，还是找个律师比较好，啊，找个律师帮个忙啊，因为如果你自己没主意的话，还是要找人帮忙啊。提问：现在中国已经消灭了现金。没有现金，那么共产党现在是不是印钱都不需要工人跟工厂？那印钱呢是个模糊的表述啊。那么我们通常讲有个印钞厂，它是印钞啊，印钞跟印钱还不是一回事儿啊。印钞呢就是钞票。啊，把它制作出来，钞票，印刷机印刷啊，硬币也是铸啊，叫铸币，硬币就是铸币，钞票就是纸币，就是印刷啊，那这都是印钞厂的工作。但是呢，印钞相对于货币来说，现钞相对于货币来说，万分之一都不到，理解吗？啊，人类社会现在用的是电子货币。电子货币是不需要印刷出来的，啊，不需要铸出来的，就是在手机里或者在网上使用。 叫电子货币。电子货币它就是货币发行，它并不需要印刷出来。所以印钞这件事情你可以讲是现钞，你也可以讲是货币发行。货币发行就是电子货币，它不需要印刷出来。所以你说啊，工人跟工厂是没有关系的。那谁来发行？中央银行发行货币。中央银行发行货币主要是以电子货币的形态存在，印刷成现钞非常非常的少，万分之一，我估计万分之一都没有啊，这个十万百万分之一啊，非常少。人类社会已经逐渐的不太用现钞啊，现钞很多地，但是很多国家仍然用很多现钞，你比如说像日本就用很多现钞。那么特别是老人他用现钞，美国的老人也用现金啊，现金还是有人用啊，现金还是有人用。你比如说很多华人的商铺就不用那个啥的，就只收现金。为啥？逃税，因为现金交易可以逃税啊。现金还是有它的需求啊，需求不完全是在中国没有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本来就信用卡不发达，中国本来的电子货币不发达，所以呢，当互联网出来之后，互联网有个第三方支付，第三方支付就是二维码，或者叫这个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当出来手机支付这件事情的时候，中国人就惊为天人，觉得哎呀太方便。其实别人早几十年前信用卡就是已经实现了，不用带现金，带个信用卡就够了。但实际上呢，中国人发现这个很方便，于是大家都趋之若鹜。趋之若鹜的情况之下，这些互联网企业利用它强大的出口啊，于是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广泛的应用，这个第三方支付。第三方支付的大规模应用替代了现金，所以中国就才出现了一个无现金社会的一个这样的奇观。这在很多国家很少，就是无现金化到中国这个程度很少。但是实际上你在其他国家信用卡发达早就已经实现，信用卡就是电子货币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还有吗？还有没有啊？离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离婚你要记住，离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中国社会啊，离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